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觉得这个不管中国政府怎么说，提出一些好像符合 WTO 贸易规则的这么一些说辞，来这个加征关税或者是禁止澳洲这个牛肉制品的进口等等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上外交上的一个操作，和本身的这个所说的技术上的这个经济上的原因其实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你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就是说前不久当这个澳洲总理和这个外交部长刚刚提出要对中国在疫情当中的作用要倡导这个国际调查，要世贸组织去进行这个调查的时候，这个说法提出来不久，这个中国大使驻澳大使就已经说过了，如果你们再这么继续追随美国的话这个兴起这么一股风浪的话，那么用他的话来，用大使的话来说，就那我们中国人民就要问了，为什么把孩子送到澳洲来留学，那么为什么要消费澳洲的比如说葡萄酒啊，或者是其他的农产品等等。那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已经是一个前奏曲了，就是说这个就说明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麦问题啊，这个牛肉制品问题，都是由于澳洲倡导对中国进行调查这个事情而引起的。当然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说法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顾虑，就是说因为美国在做这种倡导的时候呢，这个言辞更加的这个坚定，那么所以说再一次显示出啊，就是说让中国看到在对澳关系问题看到一个主要大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顾虑，就是说澳洲和美国的这个盟国关系对这个中国遏制中国的外交作用这个问题上将如何走。那么这个中国是一向比较这个担心的，那么在疫情问题上澳洲和美国等于又走在一起了，所以呢就是说中国反应的比较强烈。
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在疫情的影响下哈，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了重大的创伤，包括我们看到现状哈，就是中国之前的话也是一直以来小麦产量不足哈，那澳大利亚的牛肉的国内呢也是供大于求，双方在这个贸易过程中是互相需求的而且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双方利益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在疫情之后，既然大家都需要来恢复经济的话，那么可以说一切商机哈，一切机会都值得去珍惜和尝试。那如今闹得这么僵，好，那您如的那您觉得澳大利亚和中国谁在这方面是在饮鸩止渴呢？
我觉得还是主要是中国。我呢是完全理解澳洲为什么要这样做尽管呢澳洲确实在这个防疫工作这个做法上呢确实这个领先于世界是做的最好的四五个国家之一。这个澳洲作为这个所谓中等强国，历来这个比较注意国际上的一种以规则为依据的这么一种体系，而且特别注重两党都特别注重国际组织在维护国际体系当中的这个作用，所以呢一向以来对于这些问题对于一些全球问题呢是比较关注的，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那么尽管自己这个国家在这方面做的呢比不少邻国要做的好，但是呢从澳洲政府的心态上来说他觉得有必要在一个大面上的就维护国际规则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呢要起一定的领导的作用。而且我觉得这个做法对中国其实也有好处，我倒不去真是很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要这个反应这么强烈，或许是一种战狼外交的一种固有的思维吧。其实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很多的这个一些很多的自我辩护，特别是对美国的一些说法那么让这个世卫组织牵头来进行调查的话，你如果说你站得住脚的话，其实也可以洗清。而且呢澳洲提出的要求当中呢其实也未必都是说在指责中国 因为澳洲的要求当中呢，也包括说，经过这么一次调查，对于将来全世界重新调整这个全球这个疫情问题上的一些做法，怎么加强合作，甚至大家一起合作，如何强化和改善世卫组织本身的作用，这个都是在澳洲的立场里面。所以我觉得中国方面呢，这个传统式的这个拿这个贸易来作为一种制裁手段，我觉得最后呢，就是说伤及两国的利益，这个对于中国损失有可能会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澳洲的立场并不是他一家的立场，尽管澳洲我认为在做法上呢有不够这个策略。这个还就是说还没有在私底下和其他各国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他一家就是经常说这个东西，因为美国这么说，他就可以也可以这样说，这个做法呢确实有一些冲，但是中国政府应该看到这个澳洲的说法，事到如今他这个要求不仅仅是说澳洲西方国家的共识。而且呢，现在呢，根据各种报道呢，至少60几个，有的报道说是80几个，国家都一致要求世卫组织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包括对中国进行调查，要中国政府回答一些问题。那么可以说呢，说澳洲等于是代表世界的这个主要国家了，包括这个除几个东南亚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亚太国家。那么，所以呢，这个既然是大家的共识呢，我觉得中国比较难以这个抵挡。澳洲的市场呢，从长远来说，它也可以多元化，但是中国经济呢，确实比较困难。这么，尽管呢，举国体制之下呢，这个中国的一个外交官或者领导就可以说，哎，我们14亿人民怎么样怎么样？但事实上，这个和这个国际贸易，特别是一些主要农产品、矿产品、食物等等问题上和技术交流上，如果中国和世界上真的脱钩的话，那么对中国影响事实上打击是更大的。
那说到这一次哈，澳洲贸易摩擦，澳大利亚这个出口的受到影响的，就是大麦哈。我们知道大麦主要是来自西澳，包括现在也有人担心说，下一步会不会是铁矿石啊，也会加入到这个就是澳洲贸易摩擦里边的。这个西澳也是铁矿石的主要产地。我们看到西澳州长之前也表示说，中国是关乎到澳大利亚经济的一个生死存亡的哈。那无论现在是加征80%的这个澳洲出口小麦的关税，或者说，将来如果这个铁矿石出口也会受到影响的话，那相信对于这个西澳的经济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那我们就单看这个小麦问题，这个看到一些分析说，如果澳大利亚不进口西澳小麦，可以选择加拿大。但是我们想知道哈，就像包括您也是在西澳的，那对于西澳的经济来说，如果没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市场，那西澳小麦的退路又在哪儿？或者说西澳经济的退路又在哪儿呢？
这个事情呢，我刚才提到，长远来说可以多元化，但是短期来说，确实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我身处这个西澳，对这些问题呢，有一种切身的感觉，特别是如果说是连这个铁矿石啊、天然气等等这个自然资源的这个贸易也受到影响的话，那么这个是后果啊。是非常的不堪设想。本来呢，我们一直认为呢，就是经过火灾以后呢，这现在主要靠，真的是主要依靠中国游客、中国的留学生和中国的贸易等等，来这个提升西澳的经济进行恢复。那么现在呢，中国又是这样说，干脆要进行贸易制裁。你说着不着急？当然是非常着急。特别是我们这儿的这个矿业大老板 Andrew Forrest 也看到说了一些和政府相反的话，那按他自己的这个商业王国也受到了影响。如果制裁就这样一直下去的话，那么如果真的实行的话，但是我觉得呢，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就是说这些大麦也好，这个自然资源也好。 我觉得这个西澳政府和联邦政府一样，事实上都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他市场的这个开拓，包括马来西亚，包括印度，还有其他国家等等。那么当然需要时间。那么现在如果说中国一直向前，真的进行制裁的话啊，那么特别是把这个铁矿砂这个包括进来的话。那我觉得，当然还是我刚才一个主要说法，就是说双方都受影响，千万不要忘记，就是说，我同意以前这个澳洲的副总理 Kim Beazley 一句话，就是澳洲是自然资源大国。那么离开了澳洲的自然资源呢，中国也很难找到替代的这个供方，啊，那么在两边都受损失的这个情况下。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还是这个中国方面在这个调解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难。中国其实也是很清楚的，这个贸易制裁，特别是如果扩大的话，那对中国经济的以后恢复也是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一些说法呢，我觉得啊，就说好就是有比较乐观的这么一种感觉，就说不见得会真的就这么无限扩大。尽管呢，就是从技术上层面来说，从统计数字来说，如果真这么一下进行下去了，把这个自愿产品也加入进去了，那么对西澳经济那确实在短期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么必须得加速这个市场多元化的这么一种步骤。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